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经文第三大段，记赞分第三小段，圣慧菩萨记诵第六首看起，我们讲经文念一遍啊。譬如暗中宝，无灯不可见，佛法无人说，虽会莫能了。这首偈含义非常之深。暗是无明，宝是自信，就是佛性跟法性，实在讲呢，佛性法性都是一个性，通常我们用自信就全包括了，自信是宝。成佛没有别的，就是见性了，回归到自信了，佛学的术语叫明心见性。心是什么呢？心是阿赖耶。心是佛心，阿赖耶里面有佛心，上在讲迷了自信啊，就叫阿赖耶。觉悟阿赖耶呢，原来就是自信。明是明了。我们现在对这个心呢不明了啊，对阿赖耶不明了啊，迷在里面呢，所以就不见性。什么时候明白了？明白之后，阿赖耶就是自信。阿赖耶里面不会再有麻烦了，弥了的时候，你看我们叫八十、七十、六十、前五十，起这个心心所的作用。觉悟了之后啊，八十就成为四智了，阿赖耶是大圆净智。第七摩那是平等性质，第六意识是妙观察之，前面眼耳鼻舌身五识叫尘所作之，成就所做的事，所做的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那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事业了，统统成就了。要靠眼耳鼻舌身才能成就，没有这个东西就不能成就。所以佛法修学可贵之处就在此地。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这是宝啊。那现在没办法见呢，得到找个灯。灯是什么呢？灯就是佛法。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界，跟六道众生，跟十法界的众生，把这四实真相讲清楚、讲明白，让这些众生听到之后豁然大悟，这问题才能解决。不悟不能解决。这个道理要懂所以下面讲呢，佛法无人说，虽会莫能教。什么人说呢？ 觉悟的人说。啊，在古时候的标准是正果的人才能说。啊，这一点要知道。所以讲经说法不是容易事啊，谁有资格出来讲经啊？明心见性这才行啊。啊，没有达到明心见性呢，明心见性是初住以上的菩萨，现在这个时间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啊！为什么没有了？语言没有了，所以佛菩萨不来啊。譬如啊，我们把农夫比如佛菩萨，树上的果实比如众生，这个果实没熟啊，还是生的。农夫再看看不去采它啊，像这个桃树，哦，桃很红了，熟了，哎，农夫才来采，所以它红的时候那叫赶，农夫去采它叫硬啊，那你就明白了。我们这个世间众生要真有几个熟了成熟了啊，来一讲啊，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佛菩萨就来了啊。如果众生没熟呢，不来，来了没用处啊。将熟未熟，佛不来，菩萨来。啊，能有一点小悟，菩萨不来，罗汉来。啊，这就是说了，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执着放下了，与世俗世间不再执着了，你就能感得阿罗汉来。啊，为什么呢？他来帮助你，提升你，脱离六道轮回啊。哎，这就是说你只有小学的程度，你所感得来的是小学教师，你有大学程度了，那你所感得来的是大学教授啊，那你有博士的这种条件了，你所感得来的那是博士班指导教授，那是佛啊，大学教授是菩萨，在小学老师阿罗汉，怎么回事情啊？啊，那这样一说，我们还有资格讲经吗？不然我们不敢的，啊，老师也不敢。啊，我跟李老师十年，老师鼓励我们出来学讲经，为什么？没人讲了，我们行吗？不行，不行怎么办呢？讲古人的注解，啊，这倒是个办法。啊，讲错了是古人注错了。责任他负啊，我只要把他的注解没有讲错这就行了。古人注解是文言文写的，就是等于我们的讲解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啊，让大家好懂，可不能掺杂自己的意思，掺杂自己的意思，那要负因果责任，这要明白。那 古著里头也有很深的地方看不懂啊，自己搞得不很清楚啊，怎么办呢？不讲，念过去就算了，念的没错，讲会讲错，念不错啊。这老师教我们现代这代人真正发心弘法利生应有的心态，这就对了啊。那么玄珠是智慧啊，注解的选择要选择是要看现前这个时代这些众生他们能先能信能解能行，你选这个。如果选的太深了，现在人不相信不能理解，你就不要选这个。啊，太浅了，与经教意思不相应，这个也不要选它。啊，所以老师教我们一个原则，选注要选古注。啊，大藏经里头有的。大藏经是个标准。啊，是在那个时代高僧大德们所肯定的。啊，如果他的注子不被当代的这些有修有证的人呢经过他们的审查认定报给皇上，那是皇帝，皇帝批准才能入藏，那是非常严格啊，国家负责任，僧团大德负责任，那就是保证你他这个柱子没问题啊，这是靠得住的啊。现在人的著作没有经过人的审定我们不依靠它，但是可以做参考啊。古著太深了不懂，哎，看看他怎么讲法，那讲的要有几分相应啊，可以采取啊，作为补充教材，这样就对了啊。所以学习不能不谨慎啊，不能呢没有理智的选择，这很重要的啊，不可以感情用事啊。譬如阿弥陀经，我早年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学会里面有一位同学问我，哎，他说净空法师，如果在整个佛教经典里面只准你选一部经，你会选哪一部？啊，我没有考虑，我说我会选阿弥陀经要解啊。他感到非常惊讶，他为什么？要解最切我的机，我也是最欢喜的，如果我没有别的这些语言，我非常乐意啊，一生专讲要解，专学要解啊，绝不分心，一门深入嘛，常识熏修嘛，啊，决定有成就啊。我这一生讲了不少经，那是什么呢？自己没有福报，没有缘分，自己没有道场啊。接受别人邀请，别人提出的经，那我们就得要讲啊，要学啊，自己有道场 那我就不会干这个事情了。啊，那自己有个道场，那是大福报啊！就是我常常跟诸位说了，我前世没修福啊，啊，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啊，所以一门深入容易得三昧，容易开悟。纵然不能大彻大悟，也可以像古人所说的，即小悟成大悟。啊，这是肯定的。啊，终极的目标就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到极乐世界去明心见性啊！所以这个终极目标是相同的啊，八万四千法门净土也不例外，尽心成佛了啊，不尽心不行啊。那么佛性法性的，昨天跟诸位做了简单的报告。那今天我们谈谈三因佛性。啊，佛性是什么呢？梵语佛陀，中国人把它翻译成觉啊，这佛是觉的意思。觉呢，三种智慧圆满了啊，这三种智慧，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啊，我们简单的说，一切智是讲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本体是空，叫真空，也叫地业一地。啊，真空不空啊，因为这个空不当作无常啊，不能说是无，它是空，它能生有啊，能生万法了，能生虚空法界啊。那为什么说的是空呢？因为我们六根接触不到，你看不见它，你也没办法想它啊，因为它不是物质，你看不见，你听不到，它也不是精神啊，所以你没办法想它。虽然不是物质，不是精神，它能生物质，能生精神，精神跟物质都从它来的啊。这真性啊，真空啊，才是自己本来面目啊。所以佛根据这个事实啊，这不是理论，是事实，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为什么？你有自信吗？你怎么不是佛呢？啊，个个都是佛。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这佛在 华严上讲得很清楚，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啊，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沦落到六道，还免不掉三途苦报，原因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造成的。而妄想分别执着确实没有啊，自信清净心没有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错误的思想见解反复迷失自信之后啊，把它当真的啊，以为是真有，错在这里啊！啊，你的自信清净心里原本所有的具足的啊，本有的不是外来的，是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佛把这个能生万法归纳起来三大类。啊，智慧德能相好，一切具足，你什么都不欠缺。啊，迷失自信呢，就把这三样东西贬值了。啊，智慧变成烦恼，变成习气。啊，德能变成了业。相好变成了六道，变成了三途啊！如果你觉悟呢，你觉悟马上就还原了啊！这个世界哦，原来是一真，由此可知，众生跟佛了没差别了，只在迷悟之间。众生觉了就成佛了，自性迷了就叫众生啊。所以佛陀的教育没有别的，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帮助我们回归自性，回归自性才是真的离苦啊。那今天我们并没有真的回头啊，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在经教里面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叫我们要用真诚心忏除业障，用回向心，回向心是广大心，包容法界啊，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啊。为什么呢？古人常常教我们有一句话说，量大佛大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谁的佛报最大？佛的佛报最大。为什么呢？他量大啊，他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所以没有一个人能跟佛相比啊。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们自己是佛，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自己本来的心量就是包太虚周杀界啊，现在心量变得很小，一个人都容纳不下啊，对一个人还要怀疑他，还要防范他，你是可怜不可怜啊？甚至于更可怜的，对自己都不能包容 所以他自身烦恼啊，苦不可言呐、啊！啊，这是迷惑到基础啊，产生这种现象啊。我们讲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就这个情，就是这个情形啊，迷得太重。啊，如果我们真能把执着放下，不再执着了，啊，那么这个世间执着人可多了，啊，他执着，我不执着，啊，现在这个世间人有个严重错误观念，就是竞争。啊，他争什么？他争我让，让到底。那让怎么办呢？跟你说，越让福报越发，越让智慧增长，一点不吃亏啊。啊，人家要这个道场，道场让给他。啊，道场布施给他，这是大福报啊！你这里让了，肯定没有多久的时候，又一个新的道场起来了，比这个道场更殊胜、更庄严。为什么呢？他加利息在里头啊！这就是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问题，你相不相信佛说的话？啊，佛说的这些事情，那是什么？那是信的。啊，佛证的圆满的智慧大觉，那哪里还会有错呢？啊，我从二十几岁刚刚学佛的时候，老师教我。啊，在这个修学57年当中，啊，我处处都是退让。啊，很多跟我时间久的老同修都知道啊。啊，越让好像福报越大。啊，越让啊，好像前面的路越宽越殊胜。证明佛经上所讲的不错啊。啊，不可以仗道啊，仗道国报都在三途啊！而且你要多多戒经，你就晓得了，在三途的地狱道啊！啊，所以这个世间呢，没有便宜好占，也没有亏真吃了。啊，特别是学佛，学佛的人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道场你要是舍不得，你还是有执着，你就出不了这个轮回。啊，你要欢欢喜喜送给他，他搞六道，你出轮回。啊，六道之外的道场，至少是阿罗汉辟支佛，比我们这个世间庄严多了，没法子好比啊！啊，所以舍掉世间的道场，你得到天上道场；舍去天宫道场啊，你到六道之外的圣人的道场。 啊，舍掉罗汉辟支佛，你得到是菩萨佛的道场，越舍越殊胜啊。所以学佛要常常抱这个舍的心放下我接触佛法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我向他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想知道用什么方法啊，有没有好的方法让我很快能够其如佛法老师就是教我看破方向啊，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我是从哪里放他就给我讲三种布施啊，那么我也算是勉勉强强是小悟这小根小善根成熟啊，怎么小善根成熟他说的时候我能相信我能理解我就照干啊，在这个之前我很小气很执着啊，名利看得很重啊，老师这一说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啊，把自己这个毛病习气改过来啊，不是一下改过来的啊，老师限我的时间是六年真的我在六年改过来了啊，改过来之后啊就有感应了啊，这个感应有很多没有发生的事情大概在两三个月之前呢就有预感啊，预料判断呢都相当正确啊，会要发生什么事情啊，也就是你的心慢慢清净了嘛啊，佛法里面讲啊烦恼轻，智慧长。啊，对于经教产生浓厚的兴趣。啊，一天不是不学，就觉得很不舒服。啊，就觉得很难过。啊，看到经教啊，就很快乐。啊，乐此不疲呀。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古德讲的乏味也，你尝到乏味了啊，世界什么最乐？读经最乐啊，明白经义依教奉行比什么都快乐啊，所以知道事实真相相由体悟啊，体是体性啊，性是空的，所以这个相是幻相啊，相可以受用，不可以执着啊，可以欣赏。不可以占有，占有不到啊！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啊，看电视一样，也可以欣赏啊，确实可以在这个里面得到很多智慧，你决定不能占有它，刹那不住啊！不但是外面境界不能占有。身体不能占有 你看弥勒菩萨讲的这个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啊，一弹指就有320兆的生命，你怎么能占有啊？不但身不能占有啊，连我们的意念都没有啊！我们起心动念赶不上这个速度啊，所以这才叫真正明白了。明白之后啊，不会。对这个所有一切现象啊起妄念了啊，会起一个正念，这个正念是叫借假修真，这是假象，我在假象里面学习啊，锻炼在假象里头见到真心，心相不二啊，在假象里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回归到自性了 啊这叫真正叫借假修真啊，成佛成菩萨是这样成就的。啊，所以知道一切智，有一切智不着相了，真放下了。知道道种智呢，啊，就懂得借假修真了。啊，最后成就的是一切种智。啊，一切种智是究竟果地，啊，就完全回归到自性。头一个是看破啊，帮助你看破啊，道种智是帮助你啊，这个一切智是帮助你看放下，道种智帮助你看破啊，一切种智是圆满成就啊。老师当年给我讲看破放下，我容易懂，如果讲一切智道种智，那可费事了，我完全不能理解啊！所以老师的教学善巧方便啊，是一桩事情，换一个方式来说，那他就懂了嘛啊，说法要契机所以佛法没有定法啊，这个要懂得。佛菩萨示现在世间没有一定的身相，随类化身啊，《普门品》里面讲的32应就是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绝不加自己意思在里头啊。到底现什么身呢？那边是怎么样感，这边怎么应啊？感是有心，是凡夫啊，有心有无心的，但是应决定是无心，有心不能应啊，无心是真心啊，真心才能起应的作用啊。有念是妄心啊，妄心不行，妄心不能起这个作用。啊，所以我们要学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从哪个地方学习呢？从不妄语开始 啊，别人打妄语骗我没关系，我绝不欺骗别人。啊，这都是很好的方法。啊，古大德们用这个方法修行正果的，效果卓著啊！啊，从不妄语开始。在《无量寿经》里面，世尊也是这么教导我们。啊，讲到善护三业了，你看《无量寿经》，他把口业摆在第一，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啊，第二个是善护身业的，不犯律仪。不犯这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这是修净土法门必须要做到的。啊，为什么呢？你身心清净啊，你就取得净土了。啊，我们常常听古大德有这么一句话：啊，心净则佛土净。啊，所以清净心，你自然跟极乐世界去感应到交。啊，到寿命终了的时候，极乐世界它就现前。啊，为什么？你清净心所感应的。啊，阿弥陀佛现前，所以自信弥陀为心净土，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这个信叫真信。比正心还高一级啊，这叫真修行啊。夏老居士讲真干了啊，那你不放下，你就没法修啊。所以一定要舍，一定要放下，放得干干净净啊，心里头不能有丝毫痕迹。啊，世上拥有没有关系，只要心里没有。世上要没有，心里想怎么样有，那就不行。啊，最重要是心，心里头没有。啊，世是假的。啊，遇到缘，它当然能是。啊，他自然能放下。啊，这些要懂，要清楚，不能误会。啊，不能听说放下了，把什么都到处都去送人去，那你就完全错了了。啊，你就没有懂得佛这个真正的意思。啊，那么道场要送给谁呢？送给有道的人。啊，这是主动放下给他。如果别人要占有你，那是没办法。啊，我们不跟他抵抗。啊，他占有。啊，他不是佛法为非作歹。我们是没有能力跟他抗争。没有这个福报啊，护持这个道场，那就给人啊，我们就退出啊。另外，再找道场修行啊，所以有常常遇到不可抗争的那个实力啊，不要争。像前面这个有人提出问题，遇到这个事情要不要上法庭？不要上法庭，上法庭是把佛教形象破坏了啊！人家一般社会大众，你看学佛的人，他上法庭他还要争啊，这个是大啊！我们要顾虑到佛法的形象啊，你让了，外面人看得很明白，你看看。这个佛学佛不错啊， 不给人争啊，这是做一个很好的示范啊。啊，佛法呢，佛法叫无争道人啊，有争执不是佛法。啊，所以要在日常当生活当中啊学习这些。啊，佛法永远没有争论。啊，你看六合经里面。口和无争，啊，佛法在中国用世间的说理书，也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是丛林制度啊，这中国才有的，全世界佛教没有啊。日本韩国是从中国学去的啊，在这个之前，这之前是马祖百丈之前啊，丛林制度是这两位大德兴起来。马祖百丈都是禅宗第八代的祖师啊，也就是六祖慧能的徒孙啊，坛经上也有记录啊，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丛林是什么？丛林是大学，就制度化了。佛法的这个传承教学走向制度化了，在这个之前没有制度，没制度就像我们中国世世代代办私塾啊，私人教学，释迦牟尼佛开始是私人教学啊，没办学校，没制度啊，所以到中国来之后。啊，在唐朝，这两位祖师看到什么呢？看到众生根性呢，比不上过去的人。过去人自律很严，所以能成就。他不需要人督促，不需要人管理，啊，自动自发，这样成就。那人不能自动自发了，那就要靠好的制度啊。这个好的制度的概念，依众靠众啊，跟大众生活在一起，过团体生活啊。到时候上课你不去也不行啊，所以把你规定了啊，所以这才形成。啊，正规的是学校了，啊，丛林就是佛教大学，啊，所以他有主席，啊，主席有方丈、校长，啊，有首座，啊，首座什么教授，啊，为诺训导，建院是总务。跟现在大学里面的分工完全相同啊，只有职称不相同啊。现在这个大学里面啊，教务长、教授这些在这个丛林里面都称为首座啊，是分座讲经啊， 分作讲就是现在我们说不同的教室，不同的科目啊，都有熟作和尚，和尚啊来教导啊。你学华严的华严教导，学法华的法华教导，学楞严的楞严教导，学般若的般若教导，所以他丛林讲了很多啊。你学哪一门你就进哪一个讲堂，也都是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你不能够啊，这一堂上这个课下呢，那不是课啊，也都是跟一个老师学啊，有一个好的这个学习环境啊。他说他有很多堂口啊，丛林的堂口现在叫教室啊，他有很多教学室。啊，那么现在呢，丛林没有了，教学没有了啊。有的寺庙还称丛林那是从前的学校，现在学校停办了，那么学校校址还在，还有人在那住，不上课了，里面没有学生也没有老师了啊。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那佛法要再复兴啊，从前方老师也至少跟我讲过十几次，我的印象很深刻啊，因为我出家了，他就告诉我啊，要把佛法兴旺起来了，还是要恢复中国丛林制度啊。那我们是不是恢复从前老丛林制度？不是的，这个丛林制度就是办大学啊，办佛教大学啊，用现代化的这个学校的规模，丛林的精神啊，丛林的精神是什么？是把你所学的东西要落实，不是只是在书本上的知识啊，你学了之后变成你的生活，变成你的工作，变成你处事待人接物，这丛林精神啊。儒家教学一夫如是啊，你看学而时习之，那个习就是落实。你不能落实在生活里，生活化了，把你所学的一些道理变成你自己的思想见解啊，所学修学的这个德目知识都变成你日常生活，你真的受用啊，叫不亦乐乎啊。啊，我们佛法叫法喜充满呐、啊。哎，你在这个课目里头不能得法喜，你没有学到。法喜肯定超越世间任何的味道。啊，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世味就世间这些快乐，世味哪有法味浓啊？”一尝到法味呀，世味就丢掉了，不但人间你不要了，天上也不要了啊。你想在中国这些古来祖师高僧大德，你请他做国王他做不做？不但国王他不愿意做啊，天王让位给他他也不干的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让位给他，他都不会接受。为什么呢？法味比他浓啊，这个生活比那快乐啊。你真正尝到法味了，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做国王啊？他去教学去了。这不就是给我们表演出来了吗？ 哎，拓破苦行僧天天讲经教学这个快乐，国王比不上啊。啊，王位尚且能使，何况其余的？他怎么会去争？哪有这种道理呢？啊，让都来不及了。你就想说绝对不会真，还有一种真的这个意念是凡夫没入门啊，所以学佛没有常道发位啊。这个常道发位是一定要落实，你学到东西是你不能够落实，不能落实你完全没有消化啊，消化那个养分才被自己吸收，没有消化的时候那你一丝毫都没有吸收啊。听多了你也能讲，能说能讲你得不到受用这些我们都不能够不清楚，不能不明白。中国传统文化大乘佛法在今天确确实实是存亡，心灭的一个分水岭，再没有人救呢，佛法会消失了，没有了啊！怎么个救法？要自己真正发心啊！我在讲学里面讲过很多次，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园五比丘创教的六个人呢，老师是释迦牟尼佛，五个学生，佛教这么兴旺起来。现在如果有五六个人志同道合，认真把佛教真做到了，我相信五六个人可以把佛教兴旺起来。啊，别人怎么做法，不要去管。啊，我们自己是依教奉行啊，从哪里做起呢？这四个根要知道，没这四个根，纵然你有这个愿，你的愿会落空啊。《弟子规》儒的根，《感应篇》道的根，这两个根代替小乘十善业，佛的根；沙弥律是出家中的根啊，在家也可以学。四个根呢、啊？这四个根真正做到六合印，就自然现前了啊！没有这四个根呢，六合敬做不到啊！啊，所以真的有五六个人呢，佛法可以兴旺啊。